北国在耶罗伯安第二的统治下，差不多恢复到所罗门王时代的疆土，列邦进贡，商贸兴盛，国威远播。但是物质的繁荣也滋生了社会的不公平和罪恶，全国上下道德败坏，拜偶像之风盛行。于是神差派南国的先知阿摩斯到北国宣告神的审判。为你送上阿摩斯书研读，由陶立敏播音。
我们来看看阿摩斯书第三章的内容。阿摩斯书第三章到第六章继续对罪恶做出宣判，承接了第一、第二章的信息，只是完全集中在严厉的责备以色列的罪恶，有非常详细的分析。那这三章的经文都是以同一个方式作为开端的，不论是三章的一节、四章一节还是五章的一节，都是这么说：当听我的话。好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就集中的来看看第三章。三章的一到二节说到了神的拣选与审判。为什么神审判以色列呢？这个是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，为神所拣选的。他们既然得着恩典，却不负责任，行为跟所蒙的恩不相称，使神愤怒，所以神要刑罚他们。当听耶和华的话，那这几个字呢，不是呼吁听众要接受，而是引发他们要注意，现在要听神的话了。那这句话虽然是在开端，并不是一个信息的引言，只是很清楚的交代了，耶和华已经说了，是不能够任意更改的。三章一节这么说：以色列人呐，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，当听耶和华攻击你们的话。先知以教法师的口吻，耶和华已经说了，那这个是他的作为。现在我们就从耶和华拯救的作为说起吧。耶和华对以色列民说，你们全家是我从埃及地领上来的。全家应该是指以色列民族的整体，不分以色列的北国与犹大的南国。在神的心目当中，选民只有一个整体，是不能够分开的。以色列成为一个国家，是在他们出埃及之后才由神所建立的。全家就是指全族。攻击你们呢，是指你们全家的人。那攻击不一定是指着反面的事，因为攻击并不是一个动词，它的意思是针对或是有关的。所以以色列人必须注意，要认真的听，不可随意的和轻忽。这些话是十分严厉的，耶和华已经说了，是无法更改或是否认的。第二节的上半部分经文这么说：在地上万族中，我只认识你们。耶和华向以色列全家说话，他却要他们观望地上的万族。在万族当中，神只是选了一个民族，这个是出于拣选的恩典。神的拣选是唯一的，是独特的。在地上万族中，在原意呢，可以翻译成为从地上万族，所以更有拣选的含义。这句话可以翻译为，从地上万族当中，我只是拣选了你们。神只是拣选以色列人，一定有特殊的用意和目的的。神拣选他们是为了侍奉，所以以色列人必须要负上责任，不可推诿的。第二节的下半部分经文这么说：因此我必追讨你们的一切罪孽。很明显的，以色列没有达到神的期望，他们拒绝了神的恩典， 所以神会追讨他们一切的罪孽。因此这两个字呢，在这个地方是很概括的，下了一个结论。拣选是一定会有责任和要求的。神既然认识以色列民，拣选了以色列民，他也会审问他们。在这两节当中有一个重复的用词，就是一切了。那这里有一切的罪孽，万族是指一切的种族，还有上一节的全家，就是指着家中一切的人。先知用词好像是指着神的作为是整体的，他看以色列为全家，他看世人为万族，他看选民的失败为一切的罪孽。耶和华是大法官，他所宣判的是最后的。先知秉承了法官的命令，以十分锋利的言辞来对犯罪者宣告审判的话。我们来看看三章的三到八节，在这个地方谈到了先知的权威。在早期阿摩斯的服事当中，他必须面对人们的质询，究竟阿摩斯有什么权威可以担任这样先知的职责呢？阿摩斯感到耶和华对他的催逼，使他必须受命说预言，这个也是他的回应。他以人、兽以及鸟的表现来解说，在一般人认为是十分平稳安全的境遇当中，先知却提出了死亡和毁灭的力量，耸人听闻呐。但是这是从神而来的信息，任何人都不能够忽视的。那这一段的文体非常的奇特，是用一连串的问话，似乎是一气呵成的成为一个单元。第三到第五节是一小段，第六节就成为了一个高峰了。我们现在仔细的来看看这些的问话，这些问话本身不需要回答，内涵答案的，一共有九个问题，前五个呢是以问话的记号，这个起字啊，来作为表达的，或者是说起步，或者说岂能，以后一直的问下来，在推理当中看前因后果。在第八节这个部分就做了最后的结语，是十分合乎逻辑的。那这一段的话呢，不是宣讲式的，而是有一个智慧者他劝勉这样的形式。先知劝导听众要注意神的信息，先知以预言的方式说出了在历史当中一定会发生的事件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第三节，经文这么说，二人若不同心，岂能同行呢？先知不是用一些非常深奥的道理来讲明他要带神说的话，而是谈到了日常的生活经验，是他自己在行动当中所体会到的。他从桑树园走出来，从提戈亚到伯特利，从伯特利到撒玛利亚，他明白到如果两个人以前从来没有遇见过，他们是不会一起来行路的。如果要同行的话，那么他们一定会事先约好了才可以同行。他们相约好之后呢，也会彼此的问安，商量定当了朝着什么方向前进，然后才真正的同行。同心原来的意思就是相会，两个人如果不相会的话呢，怎么能够同行呢？其实释义本呢是作为二人若不相熟，那两个人要相熟成为知己了才会同行的。从这一点呢，我们来看看以色列民和神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？他们是有立约的关系的，以色列必须随从耶和华才可符合神的要求。如果以色列离弃了神，跟神背道而驰，他就没有办法得到福气，只有遭灾。那么最重要的是，以色列民就没有办法跟神同行了。在另一方面呢，先知是神所呼召的， 他很能够体会神的心意。既然他跟神同心，所以他就一定能够跟神同行了。先知的权威来自耶和华，因为他顺从神的旨意。所以在这呢，我们看到不管是指向以色列或是先知的本身，那个重点是在于跟神的关系怎么样。那这一点呢，很值得我们去看看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。我们跟神呢，也是有立约的关系的。神透过耶稣基督跟我们立了新约。那今天我们有没有遵从神的教导呢？我们跟神的教导是背道而驰呢，还是我们在非常努力地遵行神的话语来讨他的喜悦呢？如果我们是努力地遵行神的话语，我相信我们就可以与神同行了。那么盼望我们在这方面也可以多多的反省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第四节经文这么说的：狮子若非抓食，岂能在林中咆哮呢？少壮狮子若无所得，岂能从洞中发声呢？这里有两个问题，都是说明同一件事情。狮子跟少壮狮子是同义字，咆哮与发声也是同义字。狮子最凶猛的是在它非常饥饿的时候，在树林当中，动物容易躲藏，狮子就不容易抓食了。但是一抓到小动物，狮子就会发出巨大的咆哮声，一方面是要吓走其他的野兽，使他们感到惧怕，而另一方面呢，当它抓到食物的时候，它是非常的兴奋的，所以它就咆哮了。少壮狮子的力量特别的大，所以食欲也十分的强烈。他们在洞里不慎作声，尤其是抓羊的时候啊，更在静默当中行动，必须抓到了以后才发声的。一发出声音呢，就表明他们真的抓到了这个猎物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第五节：若没有基建，雀鸟岂能陷在网罗里呢？网罗若无所得，岂能从地上翻起呢？那牧人呢，一定是十分熟悉打猎的事情，所以阿摩斯呢，就以生动的描述方法来讨论，来分享行动的后果了。基建是十分简单的器具，只有一条活动的木杆，雀鸟一碰呢，就会倒下来，将鸟关在里面。网罗常常是可以捉鸟或是小动物的。这些的鸟兽，它如果不受诱惑走进基建的话呢，是不会上当的。但是如果它们受到诱惑走进的话，当然就会上当了。那这个动词是以一个还没有完成的方式来表达的，是指着将来发生的可能事实。可见以色列人犯罪，他是一定不可能逃脱耶和华的审判的。好，那么以上呢，就谈到了五个问题呢，都是以简单的用语还有比喻来说明一些非常明显的事实。以色列民不能够躲避神的审判，因为他们不符合神的要求，他们惹动了神的愤怒，他们甘心堕落，自投罪恶的网罗。我们现在来看看第六节经文这么说的：城中若吹角，百姓岂不惊恐呢？灾祸若临到一城，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吗？那这里是指城中居民的经验，城墙上有守望者观察四周的环境，看看有没有危险临到呢？当他吹角提出警告的时候，居民一定是感到十分的惊恐，不知道应该怎样的应变。由于这个动词吹角是一个还没有完成的一个形式，那这个若字呢，可以翻译为只要的意思。那整句怎么解释呢？就是说城中只要一吹角，百姓一定会感到非常的惊恐啊，这似乎是随时都会发生的事情。何西阿自认先知是有守望者的职位的， 他必须默查四处的情势，发出警号。那现在阿摩斯呢，也有这个责任呢。先知提到灾祸，也就是提到了耶和华，那其实这个是有关联的。灾祸不是偶然的，它一定是耶和华所降的刑罚。城州的居民应该在灾祸当中有所警觉，在哀叹当中应该献上祷告，求神施恩怜悯啊。所以第七个问题一提到耶和华，就是提到了一个高峰的格调。耶和华一直在借着先知这个守望者提出警告，他们早就应该感到惊恐了，不需要等到灾祸的来到。只要他们及时的悔改回转，他们还能够得到耶和华的怜悯。在这呢，实在也是很值得我们去反省的。今天究竟我们在一个怎样的光景当中呢？我们是不是长期的陷在罪恶当中？神一而再再而三的透过弟兄姊妹提醒我们，我们还是不愿意悔改呢？如果是这种情形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要小心，神的审判总有一天要临到，盼望我们不要等到那天临到的时候我们才悔改。今天我们就要悔改。